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修炼自己》，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号。在做协调工作的10年中，也包含着个人修炼。我接触到和经历了各类性格的同修和各类不同的事情，对于修取自己的执着、扩大容量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修好自己，遇事冷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协调人应具备的素质。以下是我在做好协调工作的同时修炼提高自己的点滴。扩大容量。2016年为配合本地同修讲真相救众生，我和几位同修商议购一台设备，解决本地展板、条幅、对联、年画、不干胶等真相资料的供应问题，同时还给外地同修提供一些急需的资料。耗材的购买是我一人经手，中间的环节我必须亲力亲为。在同修的配合下，送耗材时我们都是选择人们午休时外面人少，所以夏天中午最炎热，冬天天气最冷之时，就是我们进出货的最好时机。有时我两手各提几十斤重的货物上高楼，从未觉得苦和累。多年来我参与协调救人项目的开发和运作，偏远地区资料的送达等事情，有同修建议我放手，让别的同修分担一些。我便与两位同修商议，让他们分别跑两条线路送资料，他们都同意。我先让一位同修试着跑近处，他骑摩托车带着资料在路上摔了几次，回来后不干了。另一位同修则听说让他去的那条线路又远又不好走，也不跑了。我没有怨言，修炼是修自己，谁也替代不了。边远地区的资料我还是自己送，修炼使我身体健康，加之师父的加持，每次送资料遇上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好走时，我想自己是神，人间什么困难也难不住我。有时摩托车带的资料多，在深泥的路上晃动时，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不摔倒，资料不受损失，赶快一双脚落地撑住，灌一鞋子泥是经常的事。一次送资料时绳子松了，资料撒了一地，路上也找不着东西捆，幸亏是晴天，我就在原地发资料，马上就有三三两两的路人走来，等到达目的地时资料已快发完。我的一位同事也是同修 C， 我和他的缘分很大。 C 同修尽管工资不多，但每天坐车去偏远地区讲真相，身上带着大包小包的资料，不辞辛苦。有时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带处在病业的同修 B 一起去学法点学法，为此我专门为他买了一部电动三轮车。一次 C 同修在讲真相时被绑架，他女儿找我在电话里哭着埋怨，说是我让他妈妈出去讲真相的，现在出事了怎么办。我对孩子解释，修炼是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勉强，我也没有权利让谁怎么做，他母亲讲真相救人是个人选择。解释了半天，同修的女儿不依不饶，还叫道要去举报我。我丝毫没有生气，同修被绑架我也心急，作为他的女儿心情更可以理解。因为修大法遭迫害， C 同修的丈夫和他离异，多年来母女俩相依为命，我与他母亲缘分大，此时他不找我找谁。我耐心地安慰他女儿，并说和他一起去要回他母亲。放下电话，儿子对我说，妈，你看天大的功劳都给你了。儿子指的是 C 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事，他女儿误认为是我安排去的，让我贪功了。一次得到消息，有几位同修在本市将被邪恶迫害的名单中，我马上让另外的同修通知与之相关的可能被迫害的几位同修，结果同修之间传来传去，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推到我这儿，让我去通知。所以有什么事我尽量在第一时间里解决。向内找，我年轻而且骑摩托车办事方便，为什么自己不主动去呢？也有特别磨心的时候，每次只要是有迫害的事情发生，就有同修通知我， 我们一起将资料转移到安全地点。有一次，一位同修出门讲真相，很晚了没回家，隔壁的同修以为出了事，就将自己家里的真相资料送到讲真相同修家的上楼的台阶上，然后找人通知我，说是我做的东西放在那儿，让我去拿。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都碰到过。还有一位以前遭受过迫害的同修，要求自己在家做资料，他说要做时马上得给他送打印机及耗材，他怕新出来时得马上将东西拿走，等他觉得安全的时候又想做，一有风吹草动他又反复。在做的过程中，我给他调机子，他一会儿说颜色淡了要浓点，一会儿说太浓了要淡点，一会儿说图片位置上了，一会儿说下了，一会儿说字太大，一会儿说字太小。我被他弄得无所适从，心想你不做也罢，又是怕心又是执着，怎么能做得好呢？还耽误我大把的时间。回家说起此事，儿子说，妈，你看人家多了不起，既很怕又要做，这不就是修炼过程吗？比起你根本没有怕心去证实法，人家同修那么怕还要坚持，比你伟大多了。一句话让我震惊。我突然悟到，同修是师父选择的，他有修炼的心，我怎么能不去配合他，反而怨他呢？没有看到他的闪光点，而是看他的不足，这不是要修别人而不修自己吗？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知道，旧宇宙的未思属性是他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慈悲的师父每次在我遇到问题时，借儿子的口点化我，使我从中悟道。师父对我们真的是慈悲苦度啊。正念对待安全问题。一次，我到一资料点拿同修做好的台历，拿了两大包，刚放上摩托车，社区人员与当地派出所警察五六个人进到院子，他们问谁是屋主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形，我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屋主人不在家，这房子是出租的，现在要收回，这不，我正清理东西退房，然后就堂堂正正地从他们面前安全离开。每当有同修遭绑架，别的同修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注意时，我的一念就是，谁也迫害不了我，我不会先承认他，再去否定迫害。自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那一刻起，我的概念中就没有被迫害三个字。多少次同修间传谁谁被邪恶盯梢，真相资料被追查来源，什么事传到我这里，我就此打住，并让同修不要再传负面消息，而是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波澜不惊才是我们应有的修炼状态。放下名利心，坏事变好事。当年我的公婆得到一块地基，让我丈夫兄弟三人一起盖房，一家盖一层。三弟在办手续时没有写父母的名字，也没有写上兄弟三人的名字，证件上只写了他一个人。二弟因此生气了，就放弃自己出去找地基盖房子，于是老三自己做第一层，我们就在上面盖了一层。当时有人劝我，没名没份的做了算谁的，我说经济条件不允许买房，活在另搞地基，就这样吧。那时我被非法劳教迫害，刚刚回家，单位将我除名，已失去工作。盖房后十几年来，我从不为房子的事揪心。2015年时，我因诉江和去外地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被本地和外地的公安监控追踪，但因现在居住的房产证没有我的名字，而原来的户籍已被归零，恶人根本无法找到我的有关信息，因此我没有受到社区及其他方面的任何干扰。尽管被监控，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还是安全出走。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当年我放下名利心，没有要求房产的归属，此事后来反而帮了我的忙，最后坏事转化成好事，使我免于被迫害。我更加悟道，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我们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最好的选择。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同修 A 出现病业状态，第二天同修看他没下楼告诉我，我赶到他家将他的门撬开，才发现 A 在病业中。 当时他一定是在很难受的情况下，自己折腾的厉害，所以躺在床上，他一昏迷，却满身满头上沾满了大小便，臭气难闻。我也恶心的只想吐，但还是立即上前帮同修脱掉脏衣服，给他擦洗，换上干净衣服。其他同修见此也过来帮忙。一位同修 B 出现病业状态，我每天陪他学法练功，给他擦身子、洗衣服。但该同修不能真正从法中悟到病状是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否定他，却认为我对他的照顾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修炼不在状态，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导致他不能自理。我照顾了他30多天，每晚起来7-8遍，第二天还要忙别的事。当时他住的是租的房子，用以做资料并居住。因我很忙，亦将 B 同修送回家。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家里有个女儿，对她说让她女儿照顾她， B 同修不愿意。我说，我不能老在这里照顾你一人，丢下其他的事，你有女儿照顾，有什么事再联系我。她还是不肯回家，说我照顾她舒服些。我严肃地说，如果你只是为了你自己而耽误了同修正实法的事，作为修炼人，这是罪过，你承担得起吗？现在是你愿意也得回，不愿意也得回。 B 同修不得不同意回家。回家后，有几位同修在他家与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但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一天，他女儿给我打电话让我快去。我一进门发现 B 同修躺在床上，因大小便失禁糊了一身。我马上给他换洗，并将弄脏的棉絮扔了，给他买来2床新的换上。后来又多次将他弄脏的衣服、棉被等换掉， B 同修最终还是走了。他的离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弟同修一家被非法判刑，他家孩子刑满回家后，身体状况很差，寄宿在亲戚家，后又被送医院治疗，精神压力很大。我跟儿子商量，让他去异地照顾同修的孩子，他欣然前往。在那里，儿子细心照顾了同修的孩子半个月。他父亲后来回家后提到此事，对我说谢谢。我说，不要说谢，我们是同修，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近年来，我们多次帮助流离失所来我市的外地同修。2019年下半年，外地2位遭迫害的老年女同修流离失所来到我市，我帮他们找住处，安排生活。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期间换了几次住房。我弟多名同修主动腾出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居住。2020年疫情期间，同修住的小区被封，出门要证件，同修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千方百计地和他们联系上，送去生活必需品。过中国新年时，我和另外的同修给他们送去过年物资。因我居住的地方较远，后来封路，不能骑摩托车，本地另外的同修又给他们送去生活物资，尽可能减少流离失所同修的压力。一直到解封后，2位同修离开我地回家。2020年8月份，一种真相物件刚发完，台历还没出来，出去讲真相的同修说，除了小册子、单张这些真相资料，能否搞点别的什么资料？于是我和儿子用心找到一种经济实用的杯子，在上面印上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的内容，让救人效果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除邪恶展板过程中去掉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中共邪党自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不仅利用电台、电视、报纸来污蔑大法，而且还利用展板、宣传栏等来毒害世人， 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我去掉了怕心。本地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在成立之初，就在其门前立起来一块两米见方的宣传栏，里面全是污蔑法轮功的内容。而综治办位于市区中心，每天从其门前路过的行人数不胜数，我也经常由此路过，每每看到此景，心里非常难过。同修们为了救人，都在风风雨雨中天天抓紧时间讲真相，而这里却在不断的放毒，不知毒害了多少不明真相的众生。正念告诉我，必须尽快清除，不准他再害人。可是抬头看看综治办二楼的那三个高清摄像头，我就有些害怕了。这些年来，我也多次受过邪党迫害，曾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心里想，邪恶会不会查到我，会不会招来更大的迫害呢？那段时间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怕心时时反出来，可我是大法弟子，清除邪恶，不让他害人，这是我的责任，责无旁贷。于是我大量学法、背法，坚定正念。这样过了几天，我感觉正念强了，怕心也不那么重了。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终于把那害人的展板清除了。可是过了几个月，同修告诉我，这个宣传栏里又贴上了好几张污蔑大法的宣传页，还贴得很结实，同修说用刀子刮也费劲。这次我感觉正念很强，到了晚上，我就用准备好的自喷漆把那几张毒害世人的宣传页给毁掉了。从此以后，这个宣传栏再也没有贴过类似内容的东西了。又过了段时间，这个宣传栏也拆除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修发现自己单位家属院门卫处张贴了一张公安局有奖举报通告，内容是举报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有奖等内容，一时不好清除，来和我商量能不能帮忙清除。我听说后事不宜迟，立即赶往那里。该家属院位于市区中心大路边上，在公路的人行道上就能看到值班的门卫保安，大字报就张贴在门卫值班室的窗口处，保安就在值班室的窗口处坐着，他就像在守着那张大字报一样。当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可怎么办呀？不行就再拖一拖吧。但是转念又一想，拖的时间越长，看的人就越多，受毒害的人就越多。正念告诉我不能再拖了，现在就开始行动。于是当天上午，我就骑车到了那里，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父叫值班的人走开。果然不长时间，我看到一保安从值班室走出来，朝一家属楼走去，转眼不见了踪影。事不宜迟，于是我戴上彩色头盔，骑上电动车到了那张大字报前，迅速把它扯了下来，揉成团装在车筐里，迅速离开。通过这一次清除大字报的过程，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的东西。还有一次，在与同修交流中说起，在某家属院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张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挂得很高，而且是用钢钉钉着的，不好清除，已经有段时间了。我听了觉得不能再让这害人的东西存在了，于是我让同修领着我去看了看，发现宣传栏的底部到地面约有两米，确实很高，如果自己动手清除的话，得用好长时间，还不一定清除掉，而且在院门口处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很容易被发现，不好清除。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还是让他们自己清除吧。于是我和同修商量好，由同修在家发正念，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上凳子和自喷漆，迅速把邪恶的展板喷了一层黑漆。到第二天去看，他们自己乖乖地把展板拆了下来。有些展板好清除，在自己怕心小、正念强时很快就能清除，但有些展板就不好清除，就需要同修一起配合才能完成。有一次我从镇政府路过，看到镇政府大门口的旁边有个宣传橱窗，里面有四张污蔑法轮功的大展板。该宣传栏距离镇政府的门口值班室很近，正好在门卫值班人员的监视之下， 前面就是广场，特别到了晚上，来来往往的人更是不断。要想清除，就必须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打开橱窗，取下展板，迅速离开。时间越短越好，这就需要同修配合。我回家后与同修商量，要尽快毁掉展板，以免毒害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当天下午，我骑单车先到橱窗前后看了看，橱窗的后面分两块，两头插销的位置都用铁丝拧着，因离门位太近，要想不破坏橱窗，又要短时间内取出来，我感觉有很大的难度。回家和妻子说了情况，决定还是等哪天晚上下雨的时候打着伞再行动吧。可又一想，这么邪恶的展板多待一天，不知又有多少世人被毒害，于是我俩决定当晚去撤除。师父看我们有去销毁邪恶展板的正念，刚吃过晚饭，天上突然下起了雨，心里一阵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着伞做掩护去撤除了。于是我骑车带着妻子直奔目标，因下雨，橱窗前面广场散步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时不时来往的车辆。在值班室里的灯一直都亮着，隔着玻璃就很清楚地看到值班人员。妻子给我看着值班室的人，我来拆。于是我就用准备好了的钳子拆四个插销位置的铁丝，大约用了七八分钟才把铁丝拆下来。妻子打伞挡着我，我迅速把四张展板揭下来，因为每张展板有一米多高，还是用很厚的那种白塑料板，在现场销毁动静会很大。幸亏我出门时烧上了一个大编织袋，我们把邪恶的展板从中间轻轻折了一下，装入编织袋，把橱窗扣好，提着袋子迅速撤离，过程非常顺利。自从这次撤走展板后，我发现那个橱窗里再也没有贴过有关污蔑法轮功内容的东西了。记得那一次，我发现我所在小区的门口右边两棵树中间挂了一幅大约五米长污蔑大法的横幅，因横幅离门卫门口很近，不好操作。回家后，我就和妻子一起拿上裁纸刀，走到那块横幅前，一人一头，趁门卫保安不注意，迅速用刀子把绳子割断，整个横幅就掉了下来。但在人来人往的大道边，那么大又不好取走，我和妻子又回家用了好几个小塑料袋子装进墨水，把这几个袋子敞着口扔到那个横幅上，害人的横幅就面目皆非了。第二天，横幅就被物业清理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在人来人往的大门口清除了毒害世人的邪恶横幅。2018年，我市公安局在每个小区和农村村委宣传栏里都贴了举报法轮功学员发资料有奖的通告。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挨个小区的查看，一一清除。清除完了市区的，我们又开车去各乡镇去清除。仅这一次就清除了大概有50多张。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怕心时不时地冒出来，但最终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了怕心，正念清除了这些害人的东西。谢谢师父，谢谢配合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根本的执着，慈悲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霞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进入正法修炼阶段的最后，我又着急又羡慕，急自己在讲真相中慈悲心不够，羡慕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感佩他们那种慈悲善念、温柔智慧的语言，慈眉善目的表情， 我知道自己有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排除阻碍，加快救人的步伐。我娘家村的二姐同修与我住得很近，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有一天她跟我说，现在各村都封了，正法进程又这么快，娘家那边的亲戚还都不太明白真相呢，咱俩回家去讲真相吧。我说去呀，表面答应了，但心里却不太愿意，感觉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是哪些人心在阻挡着自己去讲真相救人呢？静下心来，仔细审视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忆过往的那些事情。我在娘家时是在队上开拖拉机的，70年代那会儿，一个女孩能开上拖拉机是人人都羡慕的工作，自己也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那时自己年轻漂亮，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姑娘，在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得到家人的宠爱，养成爱听好听话、由不得别人说的习惯。结婚后，丈夫却是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家庭生活的担子都落在我这个女人身上，自己的孩子与同龄孩子相比也要低人一等，个子矮，没学历，没工作，到而立之年还没有娶妻生子，家庭经济条件又差，而人家都是车子、房子、儿孙满堂，这种巨大的落差觉得回娘家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从中反映出了各种人心，争强好胜、显示心、攀比心、妒忌心、虚荣心、自卑心、执着自我等等。终于找到了隐蔽很深、一直障碍我讲真相的执着。第一部分，修去自卑心、妒忌心、面子心、虚荣心。小学同学在我们娘家村口卖烧饼，那里是进村必经之路。有一次我与儿子坐公交车去娘家，下车后我故意与儿子拉开距离，见到同学匆匆打声招呼，急忙往家走。儿子跟上来问我，那是谁呀？我告诉他，小学同学，回来时也得在那儿等车，就想绕开走，不想再与同学说话，怕人家问东问西的，怕看到儿子长得矮，怕问结没结婚啊，当没当奶奶呀等等。儿子说车站在那边，我说这边凉快，他说你就是没礼貌，跟你同学都不说话。儿子连续说了好几句这类的话，平时他不会注意我的行为的。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点化我，使我觉察到面子心、妒忌心、自卑心、执着于自我的私心，意识到了赶紧排斥这些不好的人心，立刻去掉。我有两个要好的闺蜜，几个月前给我打电话想聚一聚，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其实不是没时间，是自己落魄的样子不敢见人，怕被人瞧不起。仔细想一想，这不是人的观念与执着心吗？我现在有师父，是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最幸福的修炼人，当人不是我的目的啊，不能用人的观念去想问题。2021年8月29日我们相约见面，见面时我们都很高兴，我转变思维后没有先前的那些观念了。当听到他们讲起孙子多么漂亮聪明，儿子多么有本事，家庭富裕，媳妇孝顺，我为他们高兴。今年有一次遇到30-40年未曾见面的远房弟弟，我上前打招呼，叫他小名，他一愣，你是谁呀？你连姐姐都不认识啦？你想想。这时我大脑闪现，变老了，变丑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是虚荣心、自卑心、执着相貌，清除这些干扰讲真相的假我。这时他也想起来了，是某某大姐，那你干啥呢？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啥好东西呀？我给他一个真相 U 盘，说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中国人看不到的真实信息。又给他一个带有法轮大法好的挂坠，他高兴地说，挂在车里太好了。我说 是呀，他驱邪避疫，是大法师父给众生的救命法宝，现在都在三退，你入过的团队从心里退了吧。他说，都这么多年早没了。我又给他讲，不是你认为他没了就没了，当加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宣誓的时候，一生都交给他，就属于他的一份子，就归他管，前额手掌都会有他的印记，现在是抹去印记退出他，才能保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退出。第二部分，给母亲讲真相，消除他的怕心。一次在妈家吃完午饭，我说，一会儿我二姐也来，我们去村里转转。我的意思是去讲真相。妈说，转啥呀，人家都不信。看得出妈妈一脸的无奈，不高兴的样子。妈妈不识字，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法理也不是很明白。两个儿媳妇都信乱神，而且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邪恶的谎言宣传，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尤其村里不明真相的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不敢面对去讲真相，也不愿意我们去讲，怕我们被迫害。为了消除母亲心里的顾虑和怕被迫害的恐惧心，我想得先给妈妈讲真相，让她明白。我说，你也知道大法好，也天天在听师父的讲法，也很虔诚。开始你一遍法还没听完，多年戒不了的烟瘾师父给你戒掉了，从前谁都不上你跟前来，现在大人孩子都围着你转，你从大法中受益，你都不敢证实法，这不是自私吗？这是好人吗？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去讲真相救众生，咱得听师父的话呀。村里人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是他们不明白真相，是被邪党谎言蒙骗的，灌输的无神论是在害人，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是在淘汰人呐。师父让我们快点救人，就好比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迈出一脚就要掉下去没命了，咱不得拉他一把吗？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母亲明白了为什么要讲真相，慢慢去掉怕心，现在对我们去讲真相，母亲也不再担心害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劝三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明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我于2007年幸运得法，半年后利用乘车、购物、串门等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从2010年4月开始，每天上街救人，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在听、看同修有关讲真相劝三退的交流文章，以及周围一些同修救人中发现一些问题，在此一一列举出来，并找出改善办法，从而达到好的救人效果。一、讲真相中只讲三退，或只讲大法好。这在对信仰基督教、佛教等人时尤为明显。有的同修遇到患病的常人，只告诉对方诚念九字真言，而不讲三退。讲真相中，两方面都要讲，缺一不可。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在对大陆讲真相中，有两种人态度不同，一种人同意三退，但不认同大法，另一种人认同大法，但不肯三退，将来淘汰中他们的命运如何？师，这是根本上没有改变， 是真相没讲清。命运如何，就是在这之间划线的，站在哪一方，你就是哪一方的，一点不含糊的。他说认同谁不认同谁，他其实从心理根本上并没有转变。也许当着你面顺情说好话，他实质上并没有转变，才有这种表现。师尊的讲法非常明确，我们要遵照师尊的要求，两方面都要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救人。二，劝三退时，对方只点头、微笑或嘴里嗯嗯，即视为同意三退，这不能算真正三退。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有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认为，大陆人长期在邪党控制下，即使想三退也不敢明白的表示，因而当问是否想退时，只要对方点头微笑，同修就帮忙三退。师父，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来，不说出来，不算的，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回忆师尊在这次讲法后，我在劝三退，要求对方明确表态时，在一个月内遇到有20多人不明确表态，说明这些人不真心想三退，因此必须明确表态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三退，否则不算。三，为讲真相即送护身符。前几天在听明慧广播时，听到一位女同修在外讲真相，给一个坐在台阶上的男子直接送护身符，这个男子不但不接受，还言行不善，这种方法不妥。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呢，给一张是一张。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对方三退并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再送对方护身符。四，讲真相劝三退时，真相讲得不全面。一次，听明慧广播，一位老年女同修给放学路上的小学生们讲，听奶奶的话，把入少先队时宣的事退了，灾难来时保平安。为什么退的原因并没有讲，有的只告知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真正明白真相。我们应该是告知对方共产邪党的贪腐敛财、迫害信仰、杀人历史，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把藏字石、活摘器官等真相告知对方，讲大法真相时，把天安门自焚伟案、425上访、大法红传、修大法及成念大法好、身心受益等真相都讲清楚，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明白真相，真正得救。五，三退用名不真实、不标准。有些同修在三退用名的真实、准确方面不重视、不规范，表现在问对方名字时不认真核对，如对方名字叫将军，如果不核实的话，可能以为叫将军，同音不同字，要认真核对，保证三退用名必须是其本人认可的。这方面出问题的多是文化低的老年同修，为避免错误发生，可让对方写三退用名， 或为对方起诸如福平、安康等寓意好而且容易记住的化名，最好前面加上姓氏，这样可以减少重复的概率。同时也要问清楚对方加入过的协党组织，不要有遗漏。再有，对方明真相后要代表亲朋好友办理三退的，前提是对方已知道亲朋好友明真相，愿意三退并认同大法好才可办理，否则不行。建议同修最好携带真相资料或写有三退电话网址的纸条送给对方，使其亲朋好友能够顺利办理三退。个人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总之，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要修好自己，以良好的状态用心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保证救人效果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